做我们讲道理的仆人马丁路德是何等的忠心，主啊，他为了真理的缘故，他真的是放下一切的名利权势，甚至他的生命也不顾。看到你的仆人至死忠心，主啊，要我们今天能够认识你的救恩，主啊，我们赞美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因着信站在因信称义得救的地位。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让我们真的看到，主啊，不靠势力，不靠才能，来靠你的灵方能成事。主啊，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主，我们真的需要得着你的真理，明白你的真理，传讲你的真理，好让我们能够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主，帮助我们，圣灵也充满我们，让我们得着能力为你做见证。我们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让我们一同翻到罗马书第八章，我们来读29节跟30节。罗马书第八章，找到我们一同来读29节。好，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我们上礼拜看到这段经文，有一个救恩的次序。我们看到神第一步怎么样？预先知道，预先定下，对不对？然后就用他的话语呼召他们，然后让他们称义得救，要让他们得荣耀，得着成圣的荣耀，来是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我们上礼拜先讨论到天主教的救恩次序。那我们上礼拜讲完之后，不晓得大家回去复习或去思想，有没有发现天主教救恩的次序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甚至你觉得是错误的在哪里？中世纪天主教的救恩的次序的确是有问题，所以带来马丁路德的改教的运动。看到最大的错误是什么？靠自己，靠忏悔礼，很好，靠 penance。还有呢？善功 merit。它整个的架构问题在哪里？看到那个架构，还记得这个图吗？这个图代表什么？啊 ？Down and up, down and up， 这个是什么？啊 ，repeated justification， 解释在它架构上一个最大的问题，没有得救的确据，需要不断的称义。如何称义？从受洗入门，犯罪了就失去这个义，失义，犯罪了就失义，就好像亚当一样失去了这个义，然后要透过忏悔礼等等的善功善行。那么还记得这个忏悔礼包括几个重要的内容，第一要什么？还记得吗？ 啊，要认罪，还有什么？啊，要 confession， 啊，跟神父认罪 ，confession， contrition， 还有呢 ，satisfaction， 要用你的善功、好行为去补罪，证明你的悔改是真实的，你要到最后才能够得着神父的 absolution， 赦罪。啊，他们有很多的这些的补赎的方式了、啊，包括要去朝圣啊，要练些什么经啊，要做些什么善功啊，很多很多不懂的内容，甚至包括买赦罪券 indulgence 等等。啊，那我们发现最大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需要不断的称义，而且是靠一套的行为忏悔礼。来回到得救圣徒的地位，这是第一个最严重的问题。所以当马丁路德改教之后，他就强调因信称义，不需要再有这些东西了，而且一次相信，他强调是永远的称义、啊、这个义不会因着你的行为而丢掉的、失去的，且这个义的地位，这个地位是永远因着基督的缘故，永远的称义，是 once for all， 不是 repeated justification 啊，这是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第二，我们还观察到什么？天主教最大的问题。马丁路德讲称义，对不对？你发现天主教把称义跟成圣这两件事情，他们是怎么处理？把这两件事情怎么混在一起的？你受洗得救了，就得回原意，就跟亚当一样，你就是个义人，有原意的进入 infused indwelling righteousness， 你就是一个圣徒，就是一个成圣的人。但是当你一跌倒，就像亚当跌倒之后、啊、你就失去了。所以一个得救的人，他们把称义跟成圣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所以你一犯罪，你就整个 package 整个没有了、啊、他没有把称义跟成圣分开、啊、跌倒犯罪是成圣的问题，不影响称义得救，但对他们来说，你一犯罪整个影响，就像亚当堕落一样。但是到了马丁路德后面的这些改教家，把这两件事情是分开的，因着耶稣基督因信称义，这个称义的地位不会摇动，不会改变。犯罪是关乎到成圣的问题、得赏赐的问题、啊、得恩典的问题或被管教的问题、啊、这是两个重点，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好，有没有问题？关于天主教的救恩秩序，基本上还是这样的一个架构，但是呢比较好呢，这部分呢减少很多，最少他们不会买赦罪券，也不会说要去朝圣、就简单了很多，就是找神父告解 confession，
基本性质
形态不变，架构上还是不变。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另外一种的救恩秩序的看法，就是阿米念的神学所带来的救恩秩序。那首先我们先了解这个阿米念，他是1560年生在荷兰， 那么她是这个加尔文的女婿，也是学生 Besser 的门生。等于说加尔文假如是第一代，他的女婿是第二代， Besser 是第二代， Arminius 是第三代。那他跟 Besser 学习，后来在1603年在荷兰的 Leiden 大学做教授，来1609年死。那么他在死之前一年，他把他心里面想要表达的透过一个宣言叫 Declaration of Sentiment 把他里面的感觉表达出来。他这个宣言主要是讲什么呢？他都提到神的现在的恩典，现在的神恩，因着这个现在神恩就抵消了原罪在人生命中的污染跟败坏。所以他认为每一个人都有本身自由道德选择的能力，来选择得救，选择就近这个光，有这种能力靠自己可以认识神。他也讲到预定的问题，但他认为圣经所讲的预定应该怎么解释呢？是因着神预知，预先知道这个人他会用他的自由意志拣选神，所以神按照这样的预知而预定他。所以神的预定其实是在乎这个人的本身的因素，是因着他选择相信神预先知道，所以预定他。所以阿米念也讲预定，因为这是圣经的字，对不对啊？但是他解释这个预定是因着神的预知，预知这个人是好人，这个人不错啊，所以才选他，是一个有条件的拣选。这个条件是在这人的本身。所以假如这个人生长在不好的环境，生长在黑人区啊，从小就是受到很不好的影响，很凶恶，很败坏，那么按照阿米念的想法就对不起了，神是看你的行为来拣选。所以假如你是背景不好，环境不好，不会有这种善心善行，不会有这种的愿意接受主的心，所以神就不会拣选你啊，这是条件的拣选。那么因着他这样的发表，阿米念的学生们有46位的学生，到了1610年又发表了一个宣言叫 Remonstrance 抗议的宣言，来反对加尔文的教导，那么就做成很大的风波。结果到了1619年就在 Dort 这个地方开了一次的大会，这个大会有英国来的牧师代表，有德国来的代表，有瑞士来的代表，好几个国家的这些牧师代表，他们在那边开会，在那边祷告，在那边议决这个事情，就定了阿米念 Arminians 成为异端，成为异端。 那究竟阿弥陀他提出来的救恩次序，从他的教导所归纳出来的救恩次序，那个重点是什么？最大的正义的地方是这个信心 faith， 跟这个重生的问题。当然他第一步还是相信有神的恩召，神话语的恩召，信道是从神的话而来。但是最大的争论就是这个信心的问题。按照阿弥陀的定义，什么是信心？信心是一种的看见，一种的领受，一种信心的意志，因着神话语的感召，他就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跟看见跟意志，他愿意来归向神。而这个信心完全是他本身的一种的意志跟决定跟看见，不需要任何从神来的里面的一种的工作。还记得他强调什么？先在神恩啊，每个人因着十架的功劳，每个人都有这种信心跟能力，可以靠自己的信心、自由意志能力，只要他听见这个福音，他就有能力随他的意志做一个选择，要或者不要，完全是在乎这个人本身他的一个决定。当他决定要，也就是一个他的信心的彰显。那么因着这个信心的意志跟看见，就带来他对基督的归信或者归向 conversion。 所以什么是重生？重生对于阿弥陀的神学来说，只是一个对神的归信归向。这个重生不是圣灵在它里面一种生命的更新或者工作，这个重生可以说是指到一种思想上的被光照看见，重见天日，是一种思想性的，而不是个生命性里面被圣灵赐下一种新的生命，或是新的能力，或新的意志。因为从他们的神学角度，人本身啊，因着十架的工作，不管他信或是不信，已经每一个人都享受到十架的恩典，把这个原罪的污染除去了，啊，其实这个最大的争议，不管你信或者不信，普世每个人都已经得着十架的恩典，其实这个最大的争议，啊，所以对这个人来说，他听到福音，啊，他的整个的生命的里面不需要有什么圣灵在他里面做重生的工作，他本身已经足够，他本身就有足够的信心，选择的能力，足够的意志，可以选择归向神，能够靠自己的意志能力过一种新的生活。 但是重生的问题，他们的定义跟解释不一样的。
啊，
这个重生就是一个新的看见啊，一种新的生活，新的亮光啊。所以感谢主，你能够发现他有这些问题，表示你已经进到这个道统里面啊，进到过去两千年从奥古斯丁、马丁路德、加尔文的这样一个道统这个角度来看。但是阿明念的神学在很多的教会有很大的影响的。其实你好好去注意一般的我们中国的教会，你好好去了解的话，分析的话，其实大部分都是阿明念的神学，是人定胜天，是我们拣选神，是我们的自由意志选择要不要信神，而不是圣灵借着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做光照重生感动的工作。所以我们发现，第一，他对信心的定位跟定义是一个很大的争议跟问题。
那听传道人谁在传这个东西呢？如果中国教会有这样的错误的思想，那传道人到底在传什么？都是根本没有传，大家自己心里
想。我们慢慢读下去，你就发现，哇，我们其实很多的教会，我们不了解，或者说我们越来越偏离了我们作为一个 Protestant 的这个 Reformation Theology。神兴起他的使徒马丁路德、加尔文，把一个真实圣经的信仰恢复过来，但是其实我们不了解他们所恢复这个信仰的内容。我们因着人文主义 humanism， 因着人的所谓的自由意志、人的本位等等的思想，越来越偏离，我们不知道。那我们再研究下去，你就发现，哦，其实今天我们过去所相信的跟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所复兴的这个信仰，你发现差很远，差很远。
我觉得就是一般信徒了，他们信主初中信主的时候都是好像你刚刚讲的人文主义，但是他们信久了，他们就晓得是神的恩典，晓得是
Yeah, yeah. 所以很多入门还是以人做中心，人自己去拣选神，去选择神。那么阿明念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你发现最大的问题是人本身信心的手来抓住神。所以他的 starting point， 他的得救的那个根基是因着他信心的手，他选择要抓住耶稣。那这个手是从他本身发出来的，那他本身也可以因着一些环境的遭遇苦难，或者因着一些的试探试炼，他可以放手，因为这个手是从他里面出来的，他可以选择信，也可以什么选择不信。所以阿明念的神学没有所谓得救的确据，在他信仰的道路，所谓重生得救之后，因着一些患难逼迫，或者说他自己突然间所谓想通了，信耶稣其实是迷信，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啊，还要被人砍头，他不信了。他的结构跟天主教一样，因着他的不信，他因着他自己放弃这个信的选择，他就堕落了，他就不得救了。那么如何回去呢？阿明念的路比较容易，不需要像天主教那么复杂，要去找神父啊，要忏悔礼啊，搞一堆 confession, contrition, satisfaction, a solution, 不需要那么复杂，它比较简单，但是结构一样，它只需要你重新悔改，像彼得三次不认主悔改，还是有路可以回去，你在神的面前 再一次选择信，再一次的悔改，那你又回到得救的地位。但是问题，谁晓得这个悔改跟信是真实的呢？怎么去定呢？也可能他今天悔改，过了几天他又觉得，哎呀，信耶稣真的是痛苦，真的是倒霉啊，还是走世界的路好，还是不信好，还是信自己比较好，啊，他又掉下去了。甚至到他死之前，假如他摸摸他的心，觉得，哎呀，我这辈子信耶稣信了那么久，也没有得到什么的好处，哇，也是发现祷告都没有蒙应允啊，哎呀，我想我这辈子可能是信错了。假如在他死前他选择放下他的信心，不抓住神，他就怎么不得救了。所以对于阿米念神学的人，他们没有得救的确据，除非盖棺论定，他死之前他还是觉得，信耶稣不错，他继续信下去，信到死，他得救。但假如他死前一分钟他觉得，哎呀，信错了，信没有用，那他不得救。因为那个得救的根基在哪里啊？是他本身的信心的选择跟抓住。他不用信心的手抓住耶稣的话，按照他们的教导就不得救了。因为不是神的手抓住他，乃是他的手抓住神。你看他那个分别有多大吗？人的手怎么可不可靠啊？人的手不可靠，随时会变，环境有一点变动，彼得就可以三次不认主。若不是耶稣抓住彼得先为他代求的话，早就没有彼得了。所以阿米念的神学最大的问题，他得救的基础是从个人信心的能力跟选择，是自己抓住神，所以没有得救的确据。直到他死前，假如他还是选择信的话，他才得救。这是阿米念神学的一个最大的问题。那这样的一个神学其实也影响了约翰卫斯理，所以对于一些 Methodist Church 这个许理会的信徒，他们基本上的架构也是这样。阿米念 Methodist，但是他们的优点是什么？我们也不要只讲他们的缺点哦。他们的优点是什么？非常注重人自己的抓住努力跟方法，因为是你自己决定哦，你能不能得救哦，所以你自己最好要小心一点，要严谨一点啊，要用各样的方法去持守你的救恩，追求圣洁，免得你的得救失去。所以从某方面的表现，他们很积极的，但是却没有安息，没有得救的确据，因为是他要努力的抓住神，万一你一放手，你就沉下去了。你能够真的靠自己的力量完全抓住神吗？人是很软弱的。所以我们等一下来看这个马丁路德所写的意志的捆绑 The Bondage of Will， 你就看到马丁路德的教导完全不一样。他说我们人的自由意志是非常软弱的，假如我们的得救是靠自己的意志来抓住神的话，你绝对抓不住神。他说人的意志、环境的变迁、苦难、试炼太多了，要靠自己来抓住神太累了，而且绝对抓不住。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读他一些的资料。好，有没有问题关于阿米念的 这个救恩次序。
我不晓得我记得对不对，这个雅比念也是奠基救恩，就是说如果跟天主教一样，如果有善行就今天可以得救，明天犯罪就下地狱一样。
阿米内好一点，他还是强调信心抓住耶稣的十字架。好，那么你跌倒，你还是回到耶稣的十字架的面前认罪悔改，还是可以得救。就是你要不断的用你的信心抓住耶稣的十字架，抓住他的救恩。那个结构跟天主教一样，但是内容换了一下，还是 down and up down and up。 那基本上还是一样，以人做中心，只不过内容改了。天主教是以人的行为做中心，阿弥念是以人的信心做中心，这两样东西都是在人里面的，都是人的 credit， 人的 merit。
可以请教一下院长，你刚刚所提的这个例子，假使 我相信是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那真的这个人原来信了，但是后来他就真的是放弃了，或者是否认了。
对，
然后都没有悔改。
对，
那请问这个人，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看出圣经啊，一个当初信后来就完完全全不信，到死都不信。那我们看看老约翰对这种人的看法，我们一会儿放到约翰一书十九第二章，第二章十九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好，十九节，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原来就没有得救，没有重生，就好像犹大一样啊，本来就没有被洁净，本来就没有得救。但也有一种可能呢，他最终像彼得一样会回来，所以我们不敢论断。甚至他心里面归向了神，我们不知道而已，他心里面悔改了，他有回到神的面前，只是我们看不出来。好，第三，我们看马丁路德或者路德中所提出来的救恩次序。那马丁路德或者路德中他们所提出的救恩次序呢，在某一方面，在开始的地方呢，还是有点像他原来所领受的天主教，他还是非常重视那个所谓预备 preparation， 话语福音的预备，光照蒙光照的预备，悔改的预备，需要经过这三方面的预备，然后因着信跟受洗就得救称义。在基督里面得救了，在基督里 in Christ， 那包括称义得救成圣，这一切的恩典都包在一个的 package 里面，在基督里面享受基督一切的丰富，称义得救成圣，整个的一个的包在基督里面。马丁路德还是有点像原来的天主教，他不会分得那么清楚，说称义啦、成圣啦、成为后世啦、得胜啦、得荣耀了，他不会分得那么清楚。得救就是得救， 啊，就是整套的在基督里面的恩典跟丰富。那么对马丁路德来说呢，他整个的救恩次序的重点跟关键也是放在这个信这件事情上面，所以他提出因信称义，不是因着行为称义，不是因着这个行忏悔礼而称义，是因着信而得救称义在基督里。但是关键这个信心是什么，这个信心从哪里来的，那让我们看一下马丁路德他怎么来介绍这个信心。我们可以看我们一章的讲义，特别在他跟这个 Erasmus 的辩论当中，他提到这个所谓信心跟自由意志啊。我们打开我们的讲义，有一章讲到这个 free will 跟 faith 啊，找到这一章讲义吗？那么在这个讲的这个自由意志的时候，他说 Man has free will in respect not what is above him but what is below him。 人所谓拥有的自由意志，这个自由的意志只能够应用在属地的事情，你要去买卖，你要去做生意，你要做些什么属地的事情，你可以有所谓你的自由意志，但是不是 things above him， 属天的事情，属灵的事情，他没有办法有真正的自由意志。特别关于救恩得救的事情， Man has no free will， 人不会在他里面有这种真实的愿意跟能力去选择信靠耶稣。那么马丁路德，假如你我们等一下再读他这个 Bondage Will， 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为什么人没有自己本身能够去信靠耶稣选择耶稣的能力。他提到两个原因，第一，他当然相信人的全然的败坏，第二，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全世界都是魔鬼的儿女，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中，我们是绝对没有办法能够可以靠自己走出他的魔掌，有能力跳进神的国度，因为我们被整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人自己本身绝对没有办法脱离这个魔爪，脱离不了的。然后我们再看下面他提到信心的本质跟来源啊，我们特别看 on faith 他所写的中间啊，我们看这个划线的节条，节章节章找到吗？啊，你少了一张，可能啊，你少了一张啊。啊，在外面桌子上有啊，好。那他描写信心说 ，For is the work of God, not of man。他说信心不是人本身的工作，是神的工作。This alone He works within us, and without our cooperation, sin and nobles。这个信心完全是他在我们里面所动工的，不是我们人的一个合作的产品。他说的确神要求我们信靠他，但是这个信靠的能力，信心的能力，他说 Nonetheless He must give us the strength to do it， 是神把这个信心的能力 赐给我们。然后在下面他说 So faith which is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make the mind and the thinking an entirely new man of him。 这个信心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让我们有个新的心思，新的看见，有个信心的眼睛可以看到耶稣，认识耶稣。我们再看另外一份资料，他所写的 Bondage Will、啊、总共有七页的、啊、我们看一看 Deserve a Betrayal。好，这份资料哈、啊，总共有七页的啊，这份啊，我们很快的看看马丁路德，因着他跟 Erasmus 当时的一个 humanist， 一个人道主义者 Erasmus 的辩论，让他写了这本书《The Bondage Will》，人意志的捆绑。然后他先提到这个的议题非常的重要，我们要认识人的意志是被罪恶捆绑。他说这样的一个的讨论 is not irreligious, wasteful or superficial, but essentially healthy and necessary for a Christian to know whether or not his willhas anything to do in matters pertaining to salvation。 我们要认识我们的意志跟得救的关系，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然后第二段、啊、我们只读我 underline 的地方、啊、有划线的地方。 If we know nothing of these things, we shall know nothingwhatsoever of Christianity and shall be in worse than the hidden。 看到这个重要性吗？他说假如我们不弄清楚这件事情的话，其实我们根本不懂得基督教的信仰，比外邦人还有可怜。为什么呢？最后一段我发现的 If I do not know God, I cannot worship, praise, give thanksor serve him, for I do not know how much I should attribute to myself and how much to him. We need therefore to have in mind a clear-cut distinction between God's power and ours, and God's work and ours, if we would live a godly life. 他说假如我们没有弄清楚，没有搞清楚，究竟今天我们得救多少是神的工作，多少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永远不会真正的去荣耀他，感谢他，去赞美他，因为你还是会感觉今天是因着我的意志，我的功劳，而我抓住了神，我得救了。他说除非你要弄清楚这件事情，你是怎么样得救的、啊、你才能够把多少归向给神，多少归向给自己。 How much I should attribute to myself and how much to him。 对马丁路德来说，他把一切的工作，一切得救的结果完全归向给神，连他得救的意志，这个信心都不是他的功德，连这个得救的信心他都看见是神的恩赐，是圣灵的工作，一切都归于他，依靠他，荣耀颂赞归给他、啊、这是他在前面讨论到这个人的意志的认识的重要性。其实人只有行恶的自由，没有得救行善的自由。然后我们再看第二页啊，第二页我没有划线，因为他讲到这个神的预知跟预定的问题啊，比较学术性，我就不讨论了。 要第三页 ,Three of Seven, 我们看上面的一段划线的。For the Christian's chief and only comfort in every adversity lies in knowing that God does not lie, but brings all things to pass immutably, and that he will cannot be resisted, altered or impeded. 他都讲到神他的预知预定掌管一切，带来我们极大的安慰，我们不会因着患难而摇动，或者说失去，因为神他拯救的意志不会被改变。然后下面一段他就提到这个自由意志的问题。 It follows that free will without God's grace is not free at all, but is a permanent prisoner and bond slave of evil, since it cannot turn itself to God. 我们人本身的所谓的自由意志是被魔鬼所捆绑的一个的意志，假如没有神的恩典来帮助我们这个意志，我们根本绝对没有真正的自由可以归向神。 Without God's grace is not free at all. 然后再看下面我划线的。 For the power of free will is nil. 他说所谓自由的意志它本身的能力是空的。 And it does no good nor can do without grace. 没有神的恩典，人所夸的意志是空的，不能做什么。 It follows therefore that free will is obviously a term applicable only to divine majesty, for only he can do and does whatever he wills in heaven and earth. 他说在整个宇宙当中那个真正的自由意志只有谁有啊？只有神。如何定义就如何成就，我们人都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然后下面最后一行我发现的 The term signifies only a tiny spark of power and then utterly ineffective in itself. 这个所谓的自由意志只是一点点的小火花，根本起不出什么果效跟能力。 Since it is the devil's prisoner and slave, 在第四页的最前面，因为我们整个人整个的自由意志都是在撒旦恶者的捆绑奴隶当中。然后在中间 page 4的中间 with free will in respect not of what is above him but of what is below him. 他是所谓的自由意志不是关乎属天的事情，只是属地的事情，我们有某方面的自由。 That is to say, man should realize that in regard to his money and possession, he has a right to use them to do or to live undone according to his own free will, though that very free will is overruled by the free will of God alone according to his own pressure. 他是甚至属地的事情我们人可以有某方面的自由意志，但是甚至这样的自由意志常常也会被神的旨意来扭转你对属地事情的一些的安排。 However, with regard to God and in all that bears on salvation or damnation, he has 什么? No free will, but is a captive prisoner and bond slave, either to the will of God or to the will of Satan. 他说关于得救这件事情，人没有办法去使用他真正的自由意志，去抓住接受这个救恩，因为他的自由意志是被撒旦所控制的。A prison and bond slave of Satan. 然后下面在第四行 according to his own counsel ordains such person as he wills to receive and partake the mercy preached and offered。 既然每个人他本身没有能力跟自由意志可以认识神拣选神，那么为什么有人会拣选神？他的解答，这些能够拣选神有能力认识神的人，是因着神的他的预旨，他的拣选，他的预定 ordain such person as he wills and to receive and partake the mercy preached and offered。 因着神在 他们身上的工作，按照神的计划跟预定，神在他们里面来工作。然后第五页最上面， But why the majesty did not remove or change this fault of will in every man, or why he laid this fault to the charge of the will that man, that man cannot avoid, it is notlawful to ask。 他就处理到一个问题，既然人本身的败坏跟罪性无法避免的堕落，或者没有这种自由意志去认识神，他说为什么神不改变这种的光景，或者说为什么神不在每一个人的里面来做改变跟工作。他说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人没有办法来挑战来问神。然后下面他的解释，神使法老的心刚硬这件事情究竟是什么意思。当我们读到出埃及记，有没有觉得好像很气愤，好像觉得很不公平，法老的灭亡是神使他心刚硬，究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的想法是什么？什么叫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好，那我们来看看马丁路德的解释，解释得非常的好。我们看中间划线的 The will of Pharaoh being naturally evil and perverse could not consent to the word and work of God could oppose it. Hence why by the omnipotence of God the energy of willing was preserved to Pharaoh within and the word that opposed him was set before him without. Nothing could happen in Pharaoh but the offending and hardening of his heart. 所以他说按照法老的本性跟罪性，他是按照他自然的本性一定会怎么样啊？心刚硬的，面对神的话语跟工作的挑战，他是绝对不会放人的。所以其实神只不过在他原来的刚硬的当中，神没有施恩去柔软他，是神让他刚硬。所以所谓神使他刚硬，是神让他按照他的本性继续的刚硬下去而已。任凭，对了，这任凭啊，不是说他原来不刚硬，原来很柔软，原来会愿意释放，然后神改变他使到他刚硬而不愿意释放以色列人，不是在他原来的罪性，在他这个犯罪的自由意志里面，一个捆绑的自由意志里面，他是绝对会刚硬到底， 神任凭，神让他继续的刚硬而已。所以其实更好的翻译不是神使他刚硬，是神任凭他刚硬，神让他继续刚硬。所以马丁路德讲解一件事情，只是要表达一个什么信息，在他的本性里面，在人的本性里面，在法老的本性里面，在他原来的所谓的意志里面，是完全是败坏的，完全是被捆绑的。他不可能回应摩西的话，神的话。所以他用这个例子来说明，今天同样的人得救，我们面对神的话语，神的恩召，按照我们本性，我们跟法老一样，我们每一个都是法老，千万不要以为只有法老心刚硬，我们每一个都是一样，都是石头的心，都是石心啊，只不过是神按照他的拣选跟怜悯，在我们当中他动了善功。所以下面我们再读下去，他说这样的一个看见带来我们何等大的安慰。他说 I should not want free will to be given to me。 你说有没有搞错啊？他说他不要有自由意志，为什么呢？他说 nor anything to be satisfied in my own hands。不要因着我自己有的自由意志，或者说我手所做的功，或者说我的能力，我得着了称义，得着一些 credit。 Nor anything to be satisfied in my own hands to enable me to endure after salvation。 不是因着我本身有些什么的能力使我得着了救恩。 Nor not merely becauseIn face of so many dangers and adversity and assaults of devils, I could not stand my ground and hold fast my free will。
他说我不要有自由意志，因为这个自由意志在我手中，我面对撒旦的攻击，面对个人的环境灾难，我一定会误用我的自由意志，一定会丢掉我正确的自由意志的方向。所以我不要有这个自由，宁愿天父你来带我，你来彰显你的自由意志。就好像今天你把自由交在一个小孩的手中，完不完蛋？今天美国的孩子就是太自由，对不对？你不会把你的家当把你的房子交给一个十岁的小孩来管理，一定完蛋，对不对？所以马丁路德说，我宁愿不要有这种自由啊，因为他认识人性的败坏跟软弱，人绝对会滥用他的自由，而且不会正确的使用他的自由。所以他才会说 I should not want free will to be given to me。 事实上他也知道人没有真正的自由意志。然后第六页 But now that God has given my salvation outThe control of my own will and put it under the control of his and promised to save me not according to my work or running but according to his own grace and mercy I have the comfortable certainty that he is faithful and will not lie to me。
今天得救这件事情不是在我的手中，却在神的手中，所以让我有得救的安息，因为在神的手中，他是信实的，他必保守我到底。假如今天得救的事情在我手中，他就糟糕了。所以他得到一个结论，第四行 So that no devil or opposition can break him or pluck me outFrom him， 如同约翰福音第十章的应许，谁都不能把我从父跟主耶稣的手中怎么夺去，因为不是我的手来抓住神，是神的双手，看到双手吗？父的手跟耶稣的手来抓住我。
再看下去 whereas by the power of free will none at all could be saved but every one of us would perish 假如人要靠他的自由意志来拣选神的话没有一个人会真的拣选神没有一个人会得救 That is the glorying of all the saints in their God 因着这样的认识我们得到极大的安慰能够把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神然后中间他又处理另外一个神公平不公平的问题 You may be worried that it is hard to defend the mercy and equity of God in damning the undeserving that is ungodly persons who being born in ungodliness can by no means avoid being ungodly and staying so and being damned but are compelled by natural necessity to sin and perish. As Paul says, we were all the children of wrath, even as others, created such by God himself from a seed that has been corrupted by the sin of one man, Adam. 他能够体会这些不信的人他们的控告觉得神好像太不公义太不公平因为这些不信的人是他们本身生下来在这个原罪的控制之下他很自然就不信那么神你为什么还审判他们因为他是没有别的 choice 他自然就是不信自然就是背叛神自然就与神为仇那神那里审判他们好像不公平那马丁路德只引用了保罗的话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本是可怒之子我们本来就是因着亚当的堕落犯罪我们全世界都应该灭亡不是应该得救所以今天神按照我们的原罪本罪来审判我们不拯救任何一个人神没有不公义反而是他的公义的彰显所以他提出这个原罪跟本罪的问题那么少数的人得救这是神特别恩典怜悯的彰显你不能说神不公义然后我们再看最后一页他就讲到撒旦 Not let his prisoner go unless he is driven out by the power of the divine spirit 你要捆绑壮士才能够抢夺他的家财除非你因着圣灵的能力在这个人的里面做释放的工作 It isAgain, apparent that there can be no free will. So if we believe that original sin has ruined us to such an extent that even in the godly who are led by the Spirit, it causes abundance of trouble by striving against good. It is clear that in a man who lacks the Spirit, nothing is satisfied that can turn itself to good, but only to evil.他就讲说因着原罪的败坏我们没有一个人按照我们的自由意志可以去拣选神认识神行善我们只会行恶不单是因着原罪的缘故也因着撒旦的掌权的缘故他绝对不会放手的 He does not let his prisoner go unless he is driven这里看完马丁路德的这个意志的捆绑这个只是一个简单的摘录假如你真的要好好了解马丁路德的改教神学的思想读这本书好我们图书馆有好 The Bondage of Will。 啊，这个我是在网站上面把他的一个 abstract， 一个重要的摘录把它印出来，但是让我们最少了解一下这位神的使徒马丁路德他要福音的真理是什么真理。我们说我们今天是 Protestant， 我们今天作为一个 Protestant，啊，我们说我们是建立我们的信仰在马丁路德改教的根基，究竟马丁路德改教改些什么，讲些什么？他首先把这个人论的问题先解决，人是怎么一个人，人的自由意志究竟在得救这件事情扮演什么的角色，他有没有打掉人的自由意志？有没有？没有。但他说我们人的自由意志需要圣灵的恩膏，需要圣灵的帮助，圣灵的工作跟掌管，我们的自由意志才会正确的归向神，上信神，需要圣灵先在我们身上工作。那他的解答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圣灵会在信徒的身上工作，是因着神的拣选。所以我们等一下再看他关于拣选的一些教导。好，我们就休息几分钟。会不会觉得很难呢？受不了。所以复利